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今天我们在这里有秦贤还有新田呐，
一起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又一起飞了哈。
好的，太开心了，我们一起畅游。其实我们今天，你看我跟秦贤老师呢都非常的愉悦，是因为呢又到了这个每个礼拜一次的我们听剧的时间。
听剧还有呢，你选择左走还是右走的时间呢、
没错，你不觉得很兴奋吗？每次我们都很喜欢呢、去看剧嘛。
啊，
那现在我们不看了，我们用听的。
然后在里面呢，就有一些抉择嘛。
是。
其实呢，这个很互动的，我觉得。
嗯。
我们一边分享这个故事，然后你决定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就是选择结局嘛。
哎，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呢？
就想法我觉得很好玩的。那么一边听剧一边喝饮料好不好？
好啊好啊、那么快就喝饮料了吗？
因为渴了嘛。
渴了。
嗯，
好吧，那就顺应一下秦贤老师的想法、我们马上就来享受今天这杯特调。
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为您送上的这杯特调叫做是真倒霉还是真棒。先说一个在马路上常常会发生的情景吧。当正准备快速通过一个大十字路口的时候，眼看前面还是绿灯，就想稍微催一个油门顺顺的过去，结果红灯适时出现了。这时候有两位骑士只好滴的一声无奈的刹车停下来，其中一位骑士满头大汗，懊恼的拍了一下大腿抱怨：哎，真够倒霉的，怎么每一次赶时间就变红灯了？于是呢，就气呼呼地盯着那漫长的倒数计时。但是停在他旁边的另一位骑士反应却完全不一样，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兴奋地想着：哇，太棒了，等一下绿灯一亮，我就是第一个冲过这个路口的人啊。他甚至还跟着路边店家播放的音乐开心地哼起歌来，你说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两个人？明明呢是同一个十字路口，同一盏的红灯，为什么这两个人的心情简直就像是在两个不同的平行时空呢？其实红绿灯又何止在路上才有？我们的人生也像是在大马路上骑车，常常会遇到各种突如其来的红灯，可能是计划被打断，工作遇到瓶颈，感情碰壁，或者是健康亮起了红灯，我们第一个反应往往是抱怨：怎么会这样，真倒霉。谁都想要一路绿灯畅通无阻，这才是最大的祝福嘛。但很多时候，神允许红灯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或许那个红灯就是神看我们冲得太快了，肩膀扛得太重了，他温柔地让我们停下来喘口气，看看周围的风景，重新调整人生的方向。在顺境中感恩很容易，但在逆境中依然能保持平静，这才是真正的与主同行。 真正的喜乐和外在环境给我们的快乐是不一样的。快乐会因为变了红灯就消失，但喜乐是一种从心底里发出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即使现在是红灯，即使计划暂停了，但掌管我们人生红绿灯的那一位深爱我们的天父依然会为我们安排。所以下次当生活中的红灯亮起来的时候，与其懊恼地喊着真倒霉，不如深吸一口气，在心里做个简短的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停下来，我相信你有最好的安排，说不定这红灯其实是个真棒的暂停呢。
好的，听过今天这个特调呢，大家就会觉得你是否真的是倒霉呢？还是其实当中你找到感恩的事情呢？
我其实呢，常常在过这个马路的时候呢，看到这个红灯呢，特别是我真的像故事里头啊，我很着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红灯，哎呀，来的真不是时候，因为我就马上想冲过去嘛。
但是红灯最终有一刻会变成绿灯的，我说有一天，最终有一天是最终有一秒会变成绿灯的嘛？
现在会有倒数嘛？
嗯，
也是让我们心里有个底，
哎、对对对，
是吧？可是呢，人生当中很多时候的红灯呢，都不见得会有那个倒计时，嗯、对不对？
对对，你不知道你会所谓的不好运到什么时候。
嗯、
那秦先分享一个实际的例子。在踏入2026年呢，秦贤呢，其实呢，身体上呢，的确可以说是很倒霉了。首先是我的左腿，我的左腿因着长期跑步呢，其实累积了一些伤患。
哦，
然后这个伤患就爆发了啊，就有伤了。然后左腿弄好了，就到自己呢患上感冒，而这一次的感冒呢比较严重哈。然后声音呢差点出不了啊，新田啊，我们很多同工都知道，有一段时期秦贤的声音不太好，
嗯，
然后到
很磁性的嘛，
对，到好了，然后在这个受难节假期的时候呢，秦贤的确受难了，我受了什么难呢？
嗯、
就是在一次的跑步，很轻松的跑步来的，在街道上绊倒了，跌倒了，然后右脚呢就崴了，就是扭到了
，扭到了，是。
所以呢，我就觉得一直很倒霉。
嗯。
但是有朋友的提醒我说，秦贤呢、啊，是不是最近，啊，的确，甚至是这几个月来，你真是练习跑步练得太过量了。
嗯。
其实是不是是时候
休息，
而且注重自己身体的
保养
一下了。所以我就这样认为了。
哇，真的也为秦贤老师身旁的这个朋友呢要点赞啊。
嗯、
因为他适时的提醒了，就让你呢可以，我知道是这样的，因为每次被迫暂停的时候呢、
嗯、
自己心里头呢是很焦虑
啊，
或者是觉得哎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还是很想要继续的维持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对对对对对对，
还是继续向前冲。我也记得秦贤老师分享说之后也有一些比赛嘛。
对啊。
所以您就很想要训练，可是呢现在告诉你啊，哎，身体我要停一停了、
嗯、
我现在负荷过重了。
对，
不，其实有时候不管是我们身体还是说内心上你要去享受自己的事情，应该是一段很缓慢的过程。
对对，
不应该是一直在追赶某一些的目标。
对
对
对，所以呢在过程途中呢其实真的要注意，例如秦贤是运动的、
嗯、
可能就是因为过度的练习就忘记了啊，例如身体要放松啊、
哎、
啊要早点睡觉啊，
是是，
要睡觉也好啊。那在你的不同的生活环境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你是过分的注重的、
嗯、
然后你就一直忽略其他的部分，导致你出问题的时候啊你就只以为自己是倒霉，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你可能忽略了，没有注意到。啊，所以啊，这次我是感恩的啊，我是知道自己啊，下次避免受伤，避免在过累的时候呢，我应该要怎么做？那这就是对我的启发喽。
是，而且别看秦贤老师都跑步了好几年了，
嗯、
是吧？ 他突然这个表情有点微妙。不过我是觉得不管你跑步多少年，或者是你坚持这件事情多久了，其实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你需要学习的地方。
没错。
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向左走向右走的主角呢，你就会知道他，即便呢他也算是转换了好几次的跑道啦，但是呢他好像还没有找到呢自己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主角他到底经历怎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待会可以来听听看，然后你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又或者是节目留言板呢加入到讨论的当中。
人生就像一趟长途飞行，有时晴天，有时
也会遇上突如其来的乱流。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面对选择，我们总会迷惘，害怕偏离了航道。
别慌张，请深呼吸。当安静下来，比听见后边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向左走，
向右走。
哇，今天向左走向右走这个主题我觉得超级的接地气啊、
哦、
是寻找职位跟这个属灵价值的斗争、
嗯、
是不是啊，这个两个价值观啊，我要寻找职位，但是当中又要发掘自己的属灵价值哈、啊
嗯。
那先讲讲今天故事的主角呢，就是陈曦，她是一位38岁的女性是吧哈。
是的，
大学毕业自立平平，三年之内换了5份工作，现在正计划辞掉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企划、
嗯、
去儿童福利院上班。
是，
嗯，
然后呢她会怎么样去选择呢？他其实也是很挣扎的，你看他、啊、资历平平，三年换了5份工作，
对，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了，我相信他的人生。然后呢还有当中呢有一些角色，比方说是他的丈夫，然后呢还有
妈妈，
哎呦
哎呦，陈曦的妈妈了主角的妈妈了，听说是一个传统的长辈，
嗯，
爱攀比啊，哎呀，
来，赶快来听听，
一下又卖2条，拿着吧，应该
对。浩然，来来来，吃点苹果，
嗯，
最近苹果可甜了。
谢谢妈，哎，你别忙，先坐着。
哎，晨曦，
啊，
嗯，你姐说呢，你又想辞职啦？
啊，哎呀，姐干嘛打小报告嘛？
哎，晨曦啊。你这份行销企划好不容易做了快一年，薪水也还可以，你这个学历能找到这样的稳定工作，你就要偷笑了。你表妹呢上个月才刚升经理，你现在说要去什么福利院，薪水剩不到3000，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
哎呀妈，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拿表妹跟我比呀？你知道我每天的工作吗？你知道我每天做那些无聊的报表，写没人看的文案，我觉得我的人生在浪费呢。
哎，
而且你知道吗？福利院的林院长说，他们那儿很缺有行销经验的人来帮忙募款。哼，这才是神给我的呼召呢！我可以帮助那些需要有一个家的孩子。你看，这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啊！
啊，有意义呀、啊！你连自己的生活都顾不好，谈啥意义不意义呀、啊？去福利院工作多辛苦，你知道吗？你都换了5份工作了，每一份你都说有理想，是神带领，结果呢？到头来你就是嫌累嫌无聊。浩然，你说说看，他这样像话吗？
妈妈，你别生气。我会跟晨曦好好谈的、
哎、真是的，
别生气，
都几岁的人了，太不懂事了，需要我们这些长辈来操心，真是的，真是的。
老婆、
嗯、
刚刚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你是不是想帮妈劝我呢？
老婆啊， 可能妈的语气是有一点激动，但你知道她是关心你，关心我们的家。不过我也在想，你最近每天回来都抱怨工作，没有那个成就感。今天呢，院长一开口，你就觉得是护照。我们还是慢慢谈，好好祷告，再决定吧。
嗯，好吧。
老婆啊，其实在我的心里，你是最棒的。我知道你是怕自己这辈子就这样平凡下去，所以急着想知道神的心意，想找一个地方让自己过得有价值、有意义。但是我们呢、
连你都这么说，我只是想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不想当一个没人在乎的小职员，难道这也错了吗？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几天几遍我一直走，今天雨天没有停过，你一定要等我。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努力选择，努力记得，不管世界有多辽阔，只要向着你走。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几天几遍我一直走。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努力选择，努力记得。
请先老师，
来心田，
你听完这个晨曦的故事，你觉得呢？
三年来换五份工作的晨曦啊，的确很想找到生命的意义，在工作里头找到生命的意义。
你有没有觉得跟自己曾经有点像呢？
哎，不是曾经有点像，
一直都很像，
一直都有点像。秦贤一直到现在也是希望做很有意义的事情。
嗯，
但其实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一定是全时间的工作嘛，可以是很多，
不一定是全职侍奉，应该这么讲
啊。生活不同的部分，你也可以找到可以有意义的地方嘛。
是，
但是看来呢，这一次的主角呢，真的很想呢，在全时间，在工作的时间，全身心的投入一项他认为呢很有意义的侍奉，就是儿童福利院呢，在这个故事里头哈。
嗯，
那所以呢，究竟要辞职呢，还是继续留在现在的岗位呢？要跟家人配合呢？这个的确是难题。但是秦贤呢，听过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呢，如果是两夫妻的话呢，真的可能其中一方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没关系的，另外一方呢全力支持他咯。
嗯，
然后呢，例如在这个例子，例如丈夫就真的做一份自己赚钱的工作，养家的工作，可能收入啊，就是大部分都是由丈夫扛着，妻子就做她想做呢。但是我知道不容易的。
是，而且特别呢，我觉得也要把这个焦点呢放在主角的身上。其实主角呢，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他自己想做什么，然后呢，他也总是觉得自己好像不满足，因为你就听到他想这，然后又想那，还没有定下心来。其实他的内心面对着些什么呢？也许呢，不是说找一份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而是呢，他也在找自己人生真正的价值，应该呢，要在哪一个方向，他才活得有意义呢？
这次主角呢，我特别留意到他们的岁数。晨曦38岁了。
是，
然后她丈夫40岁了。
嗯，
如果她要这样啊，我要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我不要这样无聊在办公室里。如果她是28岁，甚至是18岁，其实我觉得还好。
其实不一定啊，人生当中很多个阶段有可能都在面对这样的角色。
我不反对，但是不容易了，38岁，但是你一直还在找啊。但其实到38岁的时候，秦贤个人认为是应该开始找到了吧。找到那个你想做的那个范畴的事情了吧？
哎，我有点不是很同意秦贤老师说的。
我是这样觉得啦，因为呢，你自己一个人没所谓，你有家庭， 你就要多想一些了。
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任何的一个事情呢，都是除了我们自己的想法之外，都是有上帝的旨意啊。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也很想知道。
所以这一次的左转右转是走向什么方向呢？
左转呢，就是说，哎，我要辞职啦，已经辞职啦。那他会面临着怎么样的一年后的光景是怎样呢？我们可以来听听哦。
强哥啊，为什么这些评鉴表格这么繁琐？哎，我这个月每天都在核对这些发票和补助款名册。我来这里是想做公益行销，我想多陪伴那些孩子。哎，我不是来当会计的。
哎，晨曦啊，你辛苦了。福利院就是这样啊，这个资源少，规定多，大家都是什么都得做啊，为主服侍嘛。核对发票能够让机构活下去，也是很有意义的。
是，但是我，哎，算了算了。强哥说的对，核对发票也是爱心。可是这跟我想象的呼召真的很不一样。我以为换了一个接近神服侍的地方，我就能摆脱以前那个平凡总是不被肯定的自己。但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资料，再想起妈妈的叹气声，那种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的焦虑其实一点都没有减少。我是不是把一切都想得太美好呢？如果连在这里都还是觉得空虚，那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寻找自我的价值呢？
哦，原来是这样。
我不够好啊，秦贤老师。
那所以这个就是真的要想清楚了，不是要到什么机构去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你就觉得很伟大啊。要触碰那些小孩子啊。
是。
其实做的还是办公室里要做的行政。
要通过工作才能够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跟满足。
嗯。
这个我想我们很多人的经历当中都会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对对对。
那晨曦呢也是处于这样的阶段，当这一份的工作他认为他以为有意义的工作这个新鲜感没了。
对啊，
对不对？然后真的看到那个实况是怎么样，不一定是自己马上就可以做到哇，很享受在其中，自己很得心应手，不一定哦。
我觉得那个强哥就是那个机构的同工吧，可能是啊，
是
就是回应，我觉得也是对的。其实很多人呢做着很多不起眼的事情，不是走在前线啊，但是他们在后勤方面做了很多事情才让这个机构能活下去。
我就想到了咱们电台的一些
幕
后的同工，
幕后同工师傅，还有很多行政部的同工，其实的确是啊，他要转一转这个念头才行。好，那这个是结局好像不太好啊，他好像很不开心啊。
那么向右走呢，继续留在行销企划的职场生涯又会是如何发展呢？
哎，小珍，给喝杯热茶吧。
谢谢晨曦姐。
不客气。小珍啊，刚刚我听到了报表打错被骂，你心里很难受对吗？我刚毕业的时候呢也常犯这种错的。来，等下呢我教你一个试算表的小技巧，以后呢就不容易看花眼了。哎，你知道吗，虽然我们只是做行政写企划，但我们把这些细节做好了，就是帮公司守住诚信，也是在服务我们的客户。我们一起加油吧，不容易啊，不容易啊。
晨曦姐，谢谢你愿意花时间教我这种小事。
现在的我依旧是个平凡的企划，表妹前阵子又升职了，妈妈偶尔还是会习惯性的念我两句。但我发现呢，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被刺伤了。那个总是急着想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我， 慢慢安静了下来，因为神告诉我，我不需要做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来换取价值，因为在神的眼中，我本来就很宝贵啊。就算我很平凡，神依然还是很爱我的。
其实真的要真的要说啊，工作的定义是什么呢？我想不同的阶段我们都会在这里呢，哎，停住了脚步，想清楚啊。其实工作呢，真的没有圣俗之分，不是说呢，在这个全职的服事呢，就一定比较圣洁啊。我们都知道，耶稣给我们福音的大使命呢，就是要宣传、宣扬这个福音，要成为福音的使者嘛。所以，其实不管在哪一个职场当中，我们生活当中，应该要处处都要为神所用，然后处处都要去传讲福音，这个是使命来着，不管是不是在一个全职服事，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能够忠心。这个小事大事不一定就是很神圣的事情嘛，你在自己的
不一定要是圣工，
家庭里面、工作里面、生活里面，你就是做个好见证，你做好你工作的本分就好了。那其实刚才琴弦真的感动都有点哭了，听到这个晨曦他内心的分享，他不再那么好像真的只是找到一个只证明自己价值的这个工作，他找到真的自己的需要，就是他知道自己呢做好每一份工作就是等于见证神的大能啊，对吧？
回应神的呼召就是过神所喜悦的生活。
我看见上帝的印记，我听见上帝的指引，我愿意夫妇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奶与蜜，以领我指甲的美丽。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真心所愿，单单顺服。
我们在神的眼中本来就很宝贵，我们要实践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其实人在哪里就在哪里就可以宣教了嘛，对吧？
对，没错。那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头衔又或者善行呢能够填补人对自我价值的焦虑的哈。所以呢还是那句哈，哥罗西书3:23，无论做什么只要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求主让我们在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上活出主的爱。
希望今天这个向左走向右走能够带给你一些的启发或者是一些的思考，继续呢跟随神走在这条服事的道路上。
欢迎你联系我们分享你对节目的看法了哈，短信电邮也可以的哈。那今天无限飞行号到终点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起飞，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再见，
拜拜。
胜利。